朱元璋以探病为名，来到中山王徐达的王府，一时绮罗伞盖，车马英门。皇上来了，那个威风还了得，府门前御林兵都站满了，早有家人撒脚如飞到里边给少王爷送信。少王爷是谁呀？徐达的次子，叫徐继忠。原来中山王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，长子徐继祖，次子徐继忠，女儿徐金定。在前文书咱们说了，攻打金龙交尾阵的时候，徐继祖为国捐躯死在阵里头，现在就剩下徐继忠。徐达因为有病，什么事情也办不了，内外的事儿都交给儿子徐继忠管理。所以有人到里头见着少王爷，如实的讲了一遍，说万岁过府给王爷探病。像这个皇上到臣家里头，这种事儿不多呀。徐继忠一听大惊失色，因为他没有准备，忙忙吩咐一声，洒扫厅台，迎接圣驾，在正厅设摆了香案。他通知了和府的老少，能有300余口更换衣服来到府门。徐继忠跟姐姐并排跪在路旁，山呼万岁。仆人仆妇家奴院工离着老远都跪下了。朱元璋迈步走进正厅，居中而坐，文武站立两边。继忠和他姐姐二次见驾。朱元璋啊，挺和蔼，你是继忠吗？正是臣。哎，孩儿啊，听说你父亲病了。
是，
病了100多天了，没找人看过吗？都找过了，御医大夫也来过数次，怎奈全然无效。
哎，这怎么说？
朕公务甚忙，未能过府看望你父亲，深感内疚啊。偏赶今天有点余暇的功夫，因此才来见他。你爹在哪儿呢？
在病逝之中。
陛下，您来了，臣我心里非常感动，就不必看了。
哎，我就为看病而来，焉有不见之理。
韩金虎也跟来了，在旁边也劝继忠啊，圣驾来了，你废什么话呀，赶紧投钱引路吧。
是。
徐继忠跟姐姐徐金定在前面给引路，朱元璋带着一部分人赶奔徐达的卧室。那么大的中山王府，当然了，这房间是十分宽大，尤其徐达这个病室又宽大，空气又流通又肃静。听说皇上来了，有家人在四个犄角撒了不少麝香，再有怪味把皇上熏着怎么办呢？等朱元璋来了以后，徐达迷迷糊糊也听说，说不出话来，点手让两个家人用枕头把他的后腰挤住。正在忙乱的时候，朱元璋进了屋里。徐达有意下地，但是心有力不足啊，急的汗也出来了，冲着朱元璋止不住的抱拳。这朱元璋往前紧走了两步，把徐达的肩头一摁，爱卿，王兄不要动，咱们都是自己的君臣，你客气什么？说着朱元璋就坐在床边上，拉着徐达的手仔细观看。朱元璋心里也不是滋味， 一瞅徐达病里都脱相，脑门青筋暴流，眼窝深陷，二目无光，胡须都焦脆，跟往日的徐达天壤之别呀。朱元璋拉着手是问寒问暖，最后问到病情，徐达勉勉强强把经过讲了一遍。据说是徐达挨了鱼镐一刀，虽然说刀伤好了，但是这个刀口感染了，这个大背疮就在这上感染出来了。现在徐达是痛苦难当啊，这条命都要保不住了。朱元璋问的这个病情，非要亲自看一看，徐达说什么也不答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伤流能淌水，太肮脏了，那么大的皇帝陛下能让他过目？但是朱元璋今儿个拧上了，非要看不可，说我这次来就担心爱卿你的伤势，你不让我看我怎么能放心呢？徐达实在没有办法了，趴到床上谢恩，让一双儿女扶着，脸朝里背朝外，把身上的衣服款下来。等露出伤口的时候，朱元璋闪目仔细一看，这伤口斜着，哎呀，简直不像样。但是呢，有的地方有点绷皮儿，有的地方定的胡嘎，还有的地方往外淌水。如果说好好找大夫调治，不能说就是绝症。到了现在，朱元璋心情是一阵紧张。什么原因？他要下手了，因为跟马娘娘商议的，用白马汗擦徐达的伤口。据说这种东西最犯相，搭背疮沾上白马汗，立时恶化，没治。朱元璋想到这，额角之上也冒出凉汗，心里的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劲儿。他把眼闭上，回忆很多事儿。从三副广泰庄聘请徐达，到滁州金台拜帅，这么些年来死死生生都在一起。那徐达为了明朝的江山社稷，可以说是耗尽心血。如今老了，两鬓皆白，国家也太平，我怎忍心将徐达置于死地？所以啊，他心一软，就想改变念头。突然他又想起马娘娘的话，不行，这徐达根深蒂固，官高权重，想当初的文武百官都在他的旗帜之下，如果徐达一翻手夺我的江山社稷，我是瞪眼没治。另外徐达先保大元，后保我朱元璋，谁能保证他不保别人？人心叵测，这玩意儿不可不防啊。朱元璋又一想，得了，不要小儿女情长，有道是不毒不狠非丈夫，我既然已经来了，为了我的后辈子孙着想，不能不下毒手。他用眼角的余光往左右看看，那文武百官没敢跟着进来，都在外边站着，身边只有韩金虎和徐达的一双儿女，还有几个御林兵站在远处。朱元璋一看动手也没事，再看他迅速的在袖口里把那手帕拿出来了。咱们前文书讲了，他把这东西压在马鞍子底下了，这一赛马，马蹄一出汗，这手帕都弄透了，就是没往外淌水，他把它藏到袖子里了。 借此机会他拿出来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：徐王兄，这伤势可够重的
啊，
这个罪你怎么遭来的？看看这边还流能淌水，待朕给你斩一斩，擦一擦。韩金虎过来抱住徐达的肩膀，朱元璋一狠心，拿白马汉这个手帕就捂到伤口之上，说当时啊没什么感觉，实际上疼得要命，有什么变化那没有，但是徐达感觉到于心不忍，这么脏的东西怎么让皇上给擦了，把他急的就喊徐金令，让这姐俩赶紧给拦住。这一双姐弟也赶过来跪倒在地，不住的磕头：陛下住手，陛下，我们太感动了，这就可以了。朱元璋觉得差不多了，赶紧把手收回，只有仆人用金盆打过净水来，朱元璋把手洗干净，给徐达披上衣裳，又料坐了片刻，谈了谈往事。临走前朱元璋说：我的宫里头还有好御医大夫，回去我让他们来，想什么办法把爱卿的病也给治好了。把徐达呀都感动的哭了。朱元璋率领文武百官离开中山王府，回到皇宫。等他到宫里往那一坐，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。连晃脑袋再跺脚，马娘娘就问：怎么样啊，你的主意都办完了，要谢天谢地，主公这是喜事儿，干什么把你愁的这样？喜虽喜，这玩意儿太缺德点了，要开天辟地，有几个不缺德的？你瞅着你挺大个男人，絮絮叨叨学些富人的见识，那秦始皇修万里长城弄死那么多人，比你缺德不缺德呀？这又算得了什么呢？陛下呀，不毒不狠不丈夫，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就得了。
哎，听天由命，爱怎么地怎么地吧。
他们说完了，马上派人探听徐达的病情有没有变化。咱们单说中山王朱元璋走了以后，他感动的连药都没吃，觉着君臣的感情确实不错，难为那么大的皇帝陛下还能过府探病，把儿女叫过来，还嘱咐他们无论如何为国家尽忠。徐继忠、徐金定连连点头说：爹爹您精神可不错，我们给你做点好吃的，您多吃点吧。让厨房给做的细丝面条，徐达呢还真想吃点，但是这面条还没等做好，就见中山王剑眉倒竖，一咬牙关：爹爹您怎么了？
哎呀，
颜色突变了，这种疼痛那不是人能忍受的路的。按理说徐达那是练武的大将，别看有病在身，一般的事他顶得住，但是这种疼痛实在顶不住，把徐达疼的是满床乱滚，以头杵墙，哐哐，哎呀，可要了我的命，跟疯了一样。过来不少人在这块摁着也摁不住，最后把徐达疼的是死去活来，一家300来口全都毛了，有的哭有的喊赶紧请大夫。徐王府也有大夫，等拎着药箱子赶到这儿，把灯光点足点，为的是眼目得劲，看看伤症。这么一看，哟，原来绷皮那地方全开花了，有的伤口已经好的地方全都崩裂。这大夫一跺脚，把药箱子也掉地下，心里话没治了。
怎么突然恶化到这种程度，谁也猜不透。徐达一直折腾到三更天以后，筋疲力尽，一阵糊涂一阵明白。在他清醒的时候，徐达躺到床上就分析这些事儿，怎么回事呢？虽然我的伤势比较重，但是从最近的一两天来看见点好啊，怎么皇上这一来看病突然病到这种程度，难道一说其中有诈？徐达多聪明，当想来想去脑袋一闪明白了，毛病就出到朱元璋的身上。当然这话他不能跟别人说，把徐金定、徐继忠叫到床前，其他的人都打发出去。他问孩儿：“主公看我伤的时候手中拿着什么没有？”“
没有。”“
不对吧，你们好好想想。”“
在
啊，他就在龙袍那袖口里头取出一个手帕，给您擦脓来的。”“
哎呦！”
徐达明白了，毛病就出在这上。你们可记住，主公骑的是什么马？
这爹爹，您问这干什么？
不，我一定要问。好好想想，这骑的是什么颜色的马？
是，哎呀，好像是白马。
徐达拿拳头一捶床，完了。徐达也明白吗？当然明白了，这件事儿还是刘伯温先生告诉他的。在刘伯温没有辞官以前，徐达呀那伤就犯了病了，有时候刘伯温过来给他看病，就告诉他注意事项，海阔天空什么都谈。刘伯温曾经说过，搭背疮最怕白马汉，所以徐达这个印象非常深。由于他对朱元璋的探病有了怀疑，所以他刨根问底儿，一听说骑白马，想起刘伯温的话来，就知道遭了毒手。那么徐达呢，60岁挂零的人了，自己死活可以付诸度外，看着眼前的一双儿女，这玩意儿受不了。可以断定朱元璋一不做二不休，非得剪草除根，我死之后非得把我家抄了不可，就不敢公开的抄，他们想方设法也得在我的孩子身上下功夫，这可怎么办？哎呀，徐达拉着孩子的手眼泪掉下来，想了半天这才告诉徐继忠说：“孩儿啊，为父不行了，我一旦这口气上不来，你们不必难过。”这徐继忠哭的：“爹爹，善保护体，您没事。”“哎，小孩子的话我心里头有底呀、啊、完了。但是你们得明白，为父我怎么死的。”徐达就把自己的想法跟儿女们都说了。徐继忠一听本就蹦起来，从墙上摘下宝剑：“无道的昏君，我跟他拼了。孩儿啊，你住手！你想把为父急死不成？”这徐金定也扎了，吓得徐继忠没办法，把宝剑放下，又跪到这儿。徐达叫他靠近自己，摸着他的头：“孩子，你太糊涂，就凭你一个人给为父报仇，这不是玩笑吗？你们姐弟切记，为父死了以后，你们迅速离开南京，赶奔北地燕京去找燕王千岁。如果继续在此逗留，你们一个都活不了。”哎呀，姐弟一听放声哭着。那么现在不是哭的时候，徐达把后事都嘱咐完了，另外告诉他们嘴角严密，千万别走漏风声，把话也都说的差不多了。天在四亮四不亮的时候，约在人时左右，就见徐达大叫一声，就死于非命。这么大的中山王死得够惨的，
何夫人等一听说中山王死了，嗷一声全哭开了。在中山王府挑起白帆，准备棺椁，折腾个乌烟瘴气。整个这趟大街的老百姓都知道
中山王死了。什么？中山王死了？
人们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等到第二天，文武百官听着信儿，纷纷前来吊祭。有的都纳闷儿，说昨天看病还跟主公唠嗑，说的不错呢，就说死也不能死的这么突然。这个事儿就传到朱元璋耳朵里，朱元璋一听徐达真死了，心就缩紧了。他这一语皆无，马娘娘一个劲儿鼓掌，死得好，死得好，就是叫他死啊。陛下您怎么不说话了？徐达一死，他还有一双儿女，要留着早晚必是祸害。金虎啊，赶紧领兵带队封锁城门，一定不能让他们逃走，要想方设法把他这双儿女斩尽杀绝。
遵旨。
韩金虎领人下去。到了现在，朱元璋一语不发，听之任之，马娘娘怎么说怎么是吧。咱们书不重叙，在十几天以后，徐达的丧事草草完毕。徐金定跟兄弟一商，爹爹有遗言，这是是非之地，不能久待，你我姐弟迅速离开，马上赶奔燕京去找燕王朱棣。他们收拾了金银细软，也没带着仆人，姐弟二人两匹马两件兵刃，是飞马赶奔南门。这个时候正是日没西山，要关城还没关城的时候。等他们刚来到城门洞，冤家路窄，韩金虎这小子正好查城走到南门，正好与这姐弟二人相遇。韩金虎一看，哟，这是悬呢，我晚来一步还坏的呢，催马把他们给拦住了。咦，哎，少王爷，我你们这是上哪里去？徐义忠一见是韩金虎，恨的牙根都冒水啊，恨不能把韩金虎撕碎了都不解恨，但没有办法呀，恨的心里笑在脸上。徐继忠一抱拳，驸马，我跟我姐姐出城办点事儿，看望个朋友。
是吗？城外还有朋友？是谁呀？住在哪儿？叫什么名？
这小子明知的是假话，故意盘根问你。徐继忠还说不上来，最后把脸往下一沉，驸马，怎么我们出个城都不行吗？请你把道路闪开。
少王爷别生气，这叫官差不得自由，不经陛下的准许，任何人都禁止出城，当然你们姐弟也不能例外了。
这徐金定啊，知道这事儿不好办了。韩金虎是有意跟自己为难，一抬腿咯噔摘一下绣龙大刀。韩金虎啊，狗掏，你害了这个又害那个，我问你，我爹徐达怎么死的？
哎哎，我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爹怎么死的我怎么知道？
韩金虎，咱们将来有本账算，我劝你赶紧把道路闪开，放我姐弟出城，如若不然，姑奶奶大刀可不认识你。
爷爷啊，还想耍五八超？你的大刀不认识驸马，我的虎头造金枪也不认识你徐金殿。
韩金虎这小子把枪也摘下来，到了现在他怕的那几个人，什么长茂、于镐、丁世英、朱穆英、田再彪、小矬子徐芳等等等，都打发走了。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。现在韩金虎简直没有可怕的了，他能拿这姐弟放在心上。再又说回来了，韩金虎 也不是一点能力没有。受名人的传授，确实有两下子。他把虎头造金枪在手中砰砰一抖，打算把这姐弟生擒活拿。徐金定和徐继忠呢，这姐俩眼珠都红了，就知道今儿个是一场血战，闯不出南门去，谁也活不了，所以就豁出去了，两把大刀把韩金虎给围住，但是不是韩金虎的对手。呵，韩金虎这下子美的，心说话，我这能力也不错呀，俩人打我都打不过啊。眼看徐继忠、徐继定盔白甲卸，带朗抛松，这就盯不住了。突然在左翼之中可乱套了，哇，了不得了！韩金虎急了，我说谁？用眼角的余光一看，在外边闯进一个人来，这人手中提着虎尾三节棍，是见人就打，碰的刀枪乱飞。韩金虎一看认得，正是野人熊胡强，在他的身后还有胡德济和胡德海。那位说，这爷仨怎么来的这么及时呢？原来胡德海的府就在南门，而且把着街口，南门发生什么事儿，府里边听得清清楚楚。自从徐达死了之后，胡德海心如刀绞，睡不好觉，每天是借酒消愁，今儿晚上也不例外。老胡正在喝酒的时候，听见南门一阵大乱，赶紧叫胡德济打探一下。胡德济出去一看，明白了，回来禀明胡德海。老胡一听，火往上撞，韩金虎，你个王八蛋，我早就有心收拾你呀、啊！因此带着俩儿子，盔甲全身，拿着家伙，他冲到南门。老胡一看，眼睛就红了，告诉胡强：“孩啊，狠狠给我打，捅了娄子，有我在这顶着。”遵令。野人熊胡强晃三节棍往里冲，他要大战韩金虎。